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开始的日子啊，哈哈，所以比平常啊要少一个小时啊。我想许多人可能没有调这个时间哈、啊，所以原本要上主日学的可能就来参加主日崇拜。原本要参加主日崇拜，可能就是等一下跟我们一起用餐啦、啊。所以感谢主，我们都能够一同来敬拜他。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主啊，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人啊都能够一同蒙福。我们再次恭敬把以下这一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善用个人的恩赐。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收到礼物的这个经验，当你收到礼物之后，如果你不去用它，那么这个礼物能不能发挥它原有的功用呢？啊，当然是不能啊。然而除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用它，所以它不能够发挥它原来的功用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不能够发挥它原本的功用，那就是我们没有善加的去使用它。那么前一阵子啊，有一个人呢啊，用 LINE 送了给我一个这个啊影片的一个 link 哈、啊，一个链接。那么当我打开来看的时候呢，是一对啊妇女他们在厨房里面啊做菜的那个场景。那时候那个女儿呢正在煮汤，那个父亲呢正在切菜啊。那时候他的女儿就问他的父亲说：“我送给你的礼物 iPad。”iPad 里面的那些 apps 你使用的如何啊？那位父亲就回答说：“什么 apps 啊？”他一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样的啊表情，然后呢就要他女儿啊让开，以便他把那个切好的菜呢可以倒到那个他在煮的那个汤里面哈、啊。那当他啊做完这件事之后呢，他就把那块他用来切菜的砧板呢拿去洗的，然后洗完之后就放到洗碗机里面储存起来。那时候他的女儿一脸惊讶的看着他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把 iPad 拿去当砧板使用了。”虽然说 iPad 拿去啊当砧板使用啊，也可能是一种用途哈，但是他有没有发挥他原来的功用呢？当然是没有的，因为那不是他原本受造的功用啊。所以在那个影片里面，他被啊当这个砧板拿来使用呢，乃是人没有去善用他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善用所得的恩赐的话呢，那么也同样的没有办法发挥啊我们所得的恩赐的这些功用啊。那么什么是恩赐呢？哈，恩赐这个字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可以用来指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物质的这些恩典，那么也可以用来指神所赐给我们啊属灵的恩典啊。然而，不管是指什么，都是神白白赐给人的。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也不是我们人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呢才获得这些的恩赐。从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的内容里面看起来，在这里所讲的恩赐呢，应该是指第二种，也就是啊圣灵所赐给人啊，所赐给基督徒的这些的属灵的恩赐。那么讲到这个恩赐，最常啊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恩赐跟天生的才能啊这两种啊有什么啊分别啊？属灵的恩赐跟天生的才能有一个共同点，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天生的才能呢，并不就等于是属灵的恩赐啊。 我们知道天生的才能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属灵的恩赐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乃是神赐给信徒特别的恩典。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特别的会教书的话，那么我们不能说他有教导的属灵的恩赐。同样的，如果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很会去关怀别人，我们也不能说他具有关怀的属灵的恩赐，因为尽管他做的事情对人还是有益处的，但是没有属灵的果效，所以就不能算是属灵的恩赐。那么为什么要善用个人的恩赐呢？从彼得前书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要善用个人恩赐的两个主要的原因。要善用个人恩赐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要彼此服侍。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赐给人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并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享用，也不是说让我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可以来夸耀自己，乃是为了要去服侍别人。那么当信徒能够善用自己的恩赐之后呢，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果效呢，就是叫人得益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所说的，这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呢，是要叫人得益处。因为许多的时候神要给一个人恩典呢，并不是直接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许多的时候神是透过我们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得到神的这些恩典。所以当信徒能够善用个人所得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叫人得益处。不但是对信徒有益，而且对其他的人也同样的会带来益处。在我相信兰丁格尔呢，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人物。在我小学所念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呢，就有他的故事。兰丁格尔呢，他是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英国的贵族家庭。小时候呢，他就随着父母回到英国去受这个教育。虽然他的一生里面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也有一些的起伏，但是呢，在30岁的时候呢，他就立志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所以呢，他就善用神所给予他的恩赐呢，让许多人得到益处。那么我还记得这个神保禄牧师在他这个《天窗》这本书里面呢，就曾经讲到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他说在这个克里米战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当他去巡视这个病房的时候，那么他探视里面其中有一个受重伤的士兵，那么当他弯下腰去看护他的时候呢，那一位年轻的士兵呢也抬起头来看着他，然后轻轻地跟他说呢，对我而言呢，你就是基督。这当然不是说他是基督，而是说他的生命里面真正的流露出基督的那种的生命出来。所以呢，对人呢就有帮助，有造就。那么要善用个人恩赐来服侍，除了是会叫人得益处之外呢，也会使教会得建造。就像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所说到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保罗在这节经文之前呢，其实他有提到许多不同的这些的属灵的恩赐，都是跟建造教会有关系的。所以善用个人的恩赐虽然好像表面上是坐在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但是实际上呢，是彼此的建造，是使整个教会呢这个属灵的群体呢能够更加的成长以至于最终能够长成基督这样的身量所以我们看见当所有的信徒都能够使用自己的恩赐来彼此服侍的时候不但是对别人有益处，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有益处的在邝炳昭牧师他所写的这个从圣经看如何 活得更快乐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呢，小丽是一个极不快乐的人啊。那么有一个梦呢，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在梦里面呢，他参加一个旅行团，这个旅行团可能在我们这里都没有的哈。他是参观地狱跟天堂的这个旅行团。那么第一站是地狱啊。他参观这个地狱里面的一个幻厅，那么在桌子上摆满了这个饭食，有炸鸡，有清蒸鲈鱼、虾仁豆腐等等。他看了之后就很惊讶的，哇，这里的菜色还蛮不错的啊。然后他看一群人坐在那些饭桌前，看着那些美食，但是丝毫不感到快乐啊，反而看到他们满脸愁容。所以他就仔细的去看那群人呢，他看到这群人呢，原来他们都没有手啊，那么只有在那个右臂上呢绑了一把长刀，然后左臂上呢绑了一只长叉子啊。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呢，都没有办法把食物送到自己的口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小丽就心里想说，怪不得啊，他们每一个人都面黄肌瘦啊。然后他就到天堂去参观了。这个领队也是一样，带他们去幻厅里面啊。那么他小丽就想，地狱的饭菜已经这么不错了，那么天堂呢，岂不是更好啊？所以他就进去参观，但是没想到呢，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天堂的饭菜跟地狱里面的饭菜是一样的啊，而且里面的人也同样都没有手啊，同样在右臂上绑一把长刀啊，左臂上绑了一只的长叉子啊。可是天堂里面的气氛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些没有手的人呢，他们因为彼此帮助，所以他们非常欢喜快乐的享用食物啊。我喂你一口，你喂我一口，所以他们都吃得非常快的。小丽说啊，怪不得啊，在天堂里面每个人都是白白胖胖的啊。然后他就从梦中醒来，他记得梦中的情节，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啊。他就看见哦，原来天堂跟地狱最大的分别，乃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天堂里面啊，大家都会互相帮助，所以他们就很快乐啊。所以他就给他有一个领悟啊，他觉得他以前太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呢他就生活得不快乐啊。虽然在此在天堂的那些人借着彼此的帮助啊，可以享受佳肴美食，也让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啊。这件事情好像只是一个梦，一个梦中的故事而已。但是这种美好的景况呢，的确是信徒善用个人恩赐来彼此服侍所会带出来的果效。要善用个人恩赐，除了是为了彼此服侍之外呢，也是为了要荣耀神。荣耀神不但是我们善用恩赐的一个目的，而且也是我们善用恩赐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一切美善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善用这些美善的恩赐的时候呢，就能够来彰显神的美善，就能够来荣耀神。然而当然在善用这些恩赐让人得到益处，让教会得到建造之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会得意忘形，会以为这是我自己的才干啊，这是我的功劳，就会把这个荣耀呢归给自己而没有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些的教会有些的基督教的机构，他们为了纪念某个人对教会或者对机构有重大的贡献，所以呢就为他们立了雕像来表扬他们的贡献。那么原本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呢却会演变成是在树立这个偶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没有达到善用个人恩赐的目的的，因为他是在高举人而不是在高举神。在李嘉明 啊，他的信心之旅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呢，啊，他为英国呢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因此呢，他被册封为爵士啊。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那么他从首相的这个位置呢退下来之后，英国的国会呢啊就要想要为他树立这个啊这个铜像，然后要把它安置在这个海德公园里面哈啊供世人来敬仰。可是这件事情当他被丘吉尔知道之后呢，他坚决的反对，他说呢，多谢各位的好意，可是呢我怕小鸟在我头上拉屎哈，还是免了吧啊。虽然啊我们都知道丘吉尔对英国的贡献呢是有目共睹的啊，他的功劳也是记载在历史里面哈，但是啊他懂得属灵的原则呢，就是啊把荣耀归给神啊。那么要如何啊用善用个人的恩赐呢啊，如果我们要善用个人的恩赐呢，首先呢当然就是必须要去发掘个人的恩赐啊。今天有许多人会说啊我没有恩赐，所以呢就不用参与服事啊。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说，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谦虚啊，说自己没什么恩赐啊，也可能是想要偷懒，所以呢就说自己没有恩赐。然而事实上啊，不管是谁呢，每个人都有恩赐的，只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而已。所以呢，每个信徒都应当去发掘自己的恩赐。那么要怎么样去发掘自己的恩赐呢？啊，一般用的方法呢，啊，就是做一些恩赐的这个倾向的测验。但是因为这种测验啊，跟个人自我的观感呢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观感比较好的话呢，测验的结果呢就会有很多的恩赐。那么其实呢，许多恩赐是他自己所没有的。如果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观感比较差的话呢，那么测验的结果呢就会啊没有什么恩赐，但是其实他也是有许多恩赐的。因此呢，最好是找一位对自己比较了解啊，有深入了解的人一同来做这个评估啊，会比较准确。但是在做之前呢，也需要先对这些属灵恩赐呢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啊。那么如果你想要啊对这些属灵的恩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呢，那么你可以去读一些的经文啊，比如说啊罗马书12章4到8节的经文，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2节的经文啊，以及这个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的经文，还有它相关的一些参考资料，像是这些书卷的一些解经的书籍里面，那么它都会对每一个恩赐呢那么加以解释。那么当你对这些属灵的恩赐啊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以后呢，你除了可以透过这个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恩赐的倾向测验来啊评估你的恩赐之外呢，那么其实更加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恩赐的方法呢，乃是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从侍奉的过程里面去发掘自己的属灵恩赐啊。那么有一点必须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不一定是你喜欢做的啊才是啊你的恩赐，或者是你感觉做得上手的啊就一定是你的属灵恩赐。啊，当你啊觉得自己有某方面的属灵恩赐的时候呢，通常也不会是只有你自己这样觉得啊，你会得到从别人那里来的恩印证的啊，不会你自己认为这样，但是其他人都不认为这样啊。但是在这个发掘的过程里面，也不是光靠人自己的努力啊，乃是要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带领哦。当你非常恳切的为发掘你的恩赐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那么神也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啊，来让你看见自己有什么样的恩赐，而且帮助你去发挥你的这个属灵的恩赐。 在德国呢，有一位事业有成的这个牙医师呢，他不但是事业有成，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所以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但是呢，他跟他的家人呢，他们却正在衰退中的教会里面呢聚会，而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有一次呢，当这个牙医师为这个美国来访的这个牧师做翻译的时候呢，他无意中发现他的恩赐应该不只是做翻译而已啊，他应该还有其他的恩赐呢可以来参与服事的。所以呢，他就在回家之后呢，他就向神祷告，他求神啊向他显明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他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恩赐应用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啊。那当他寻求之后，他确定他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之后啊，那么他就去找这个教会的领袖，跟他们商量他怎么样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啊。那么结果因为他发掘自己的这个恩赐，而且他去善用自己的这个恩赐之后呢，就让他的教会呢从原本是衰退中的教会呢变成是在成长中的教会啊。可见这个发掘个人的恩赐并且善用个人恩赐呢，那么所带出来这个服事的果效呢是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自己的恩赐到底是什么话，那么就要赶快的去发掘你自己的属灵的恩赐，不要让你的恩赐呢被埋没了啊。那么要善用个人的恩赐，除了是要发掘啊个人的恩赐之外呢，那么也是要按照这个恩赐来服事的。如果有一个人发觉自己有什么恩赐之后呢，那么什么事都不做哦，那么也不能够发挥他的功用。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那里把教会呢比喻为一人的身体，而每一个信徒呢就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呢，每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呢都有他特定的啊特有的功能的，就像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呢啊在我们身上也都是有他个别的特别的功能的啊。因此呢，每一个信徒是否有善用啊个别的功能呢，那么对整体的教会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像我们身体的器官一样，如果你身体上有哪个器官没有发挥它的功用，那么会变成怎么样啊，一定会对整个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的啊。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说鼻子说我要吃饭，嘴巴说啊我要闻味，眼睛说我要听啊，这个耳朵说我要看啊，你想啊这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对啊身体会有益处吗？许多的时候不但不会有益处，而且呢还可能会造成伤害。所以呢，今天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参与什么样的服事那么就参与什么样的服事啊，尽管有时候这样的参与呢也是行得通。就像今天有些人他可以用手去走路，对不对？他可以用脚去握方向盘开车一样，但是这些都不是原本受造的功用啊，所以使用的果效也是会有差别的啊。所以我们是否能够按照所得的恩赐来服事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非常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服事，什么都做，什么都参与，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好，或者是啊有做好但是精疲力竭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一个人他不可能有所有的恩赐。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要期望一个人他有18般的武艺啊，样样俱全可以做所有的服事，更不要期望别人所做的会跟我们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恩赐啊都是不同的啊。以这个劝慰的恩赐来做个例子，就算同样都是有劝慰的恩赐的人，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还是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劝慰呢是比较理性的啊，有些人的劝慰呢是比较感性的，还有的人
啊，他可能理性跟感性都有的。因此呢，当我们去服侍是不要跟人家去做比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发挥自己本身的这个恩赐啊。在这个园丁苗圃的这个网站上面呢，有一篇的文章是做恩赐的好管家。这篇的文章里面他就提到，在网络上有一个小品文啊，这个小品文讲到，天底下没有蠢材，只有放错位置的天才。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啊，如果把一个非洲的土著比尔盖茨还有你啊三个人关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那么你将会发现比尔盖茨呢，他可以轻易的使用电脑处理程式，发这个邮件啊，解决问题等等。但是那个土著做什么呢？啊，他说呢，可能只有在一旁呢呱呱叫，哈，乱叫乱跳。啊，那时候你会觉得比尔盖茨呢，他就是天才，那个土著呢，则是像是蠢材啊。但是如果你将这三个人把他们放在丛林里面去啊，你将会发现那个土著呢，他可以发挥他的全长才啊，他的才能呢都可以派得上用场，他可以钻木取火，他可以打野味，他可以辨识植物等等啊，样样精通。那时候你看这个土著在你的眼中呢，就像是万事通的天才。而比尔盖茨却变成了什么？蠢材。由此可见，没有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侍的区别是会有很大的。就像今天如果把我摆在那里私情的话，你想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讲得好，讲得好。就算我敢谈，你们可能也会受不了的。此外呢，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信徒之间的关系呢，就像身上的肢体一样，是唇齿相依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除了是不能够离开教会单独的过属灵的生活之外呢，那么我们也需要彼此的依靠来补足自己的不足。所以呢，不但每个人所具有的这个恩赐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个人所具有的这个恩赐呢是无可取代的。今天有些人之所以没有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侍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来使用这些恩赐，而是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恩赐算不得什么，好像我有没有都无所谓，好像对这个整体不会有什么作用。然而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啊，不但是有用处的，而且对整体都会有影响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轻忽自己所得的恩赐，我们都要善用自己所得的恩赐。在慈神爱所这本书里面呢，啊，讲到一个故事，是一个音乐家跟打气者的这个故事啊。那么他说到有一天呢，这个音乐家举办这个演奏会，那么在当时这个弹这个管风琴呢，都是要有人在后台打气的啊，把这个气送到管风琴里面啊。那么这个音乐家呢，他每当他奏完一首曲子的时候呢，都得到这个听众的热烈的喝彩。那么最后当他讲完他最后要弹了一首歌曲之后呢，那么这个音乐家照常的坐下来开始弹奏。那时候呢，他两脚不断的踩那个踏板啊，他那是一首非常高难度的歌曲，所以是放在最后。可是呢，不管他怎么弄呢，都没有声音那时候呢，他就听到后台有人告诉他说，你要说我们才对那个在后台的人说的没错那些曲子之所以能够那么完美的演奏出来呢，乃是台前跟台后的人通力合作的结果没有台前的人在那里弹也不能没有台后的人在那里打气，也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一个演出。 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恩赐的使用也是这样的啊。有些人是在台前的啊，像是讲道诗会啊；有些人是在台下的，像是呀管音响的诗琴，还有做招待的等等啊。如果缺少一个呢，那么这个服事呢都不够完美啊。那么接着在彼得前书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用了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讲道的例子啊，另外一个是服事人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呢要怎么样才算是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事。那么在这里讲到了他所代表的呢，就是话语的服事啊，服事人的呢所代表的就是这种服事的一种，就是用行动来做的一个服事啊，一个是话语，一个是用行动。那么一个有讲道恩赐的人要怎么样服事才算是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事呢？在彼得前书啊，这里啊第四章十一节上半节就告诉我们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啊。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讲道呢不是发表个人的意见，或者是论述某些人的观点，乃是在传讲神的话。所以当然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讲解，已经解经。就像 Stott 博士他所说的，基督徒的讲道不是自傲的发表人的意见，乃是谦卑的解释神的话。释经讲道的人是借着解释经文的内涵带出来的，而不是把经文所没有的讲进去的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里也说到，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但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要竭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并不是说一个人有讲到了恩赐齁，所以他就可以随时上台来，然后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其实啊，一个人要讲到呢，除了要有恩赐之外呢，那么也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很大的功夫的。今天许多人啊，可能都会以为那些知名的传道人啊，他们就是天生的讲员，所以呢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就可以上台来讲道。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读过许多知名的传道人他们的生平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在19世纪英国有一位被称为传道人中的传道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F.W. Robinson 啊。有人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啊，他的答案非常简单，他说非常简短，他说借着勤奋有规律的研读，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情讲道啊。他通常准备一篇讲道他会花多少时间给你猜啊？60个小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传讲神的话并不是啊，只是看一些不同的圣经译本或者读几本的参考书就够了，乃是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的。当一个人越能够啊，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啊，越能够按照真道来传讲的时候，那么就能够对人越有帮助。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也会好奇地问我说，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讲道我只能很惭愧地说呢，我大概只有他的一半就是大概只有30个小时所以求神帮助我真的能够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来领受他所要给予我们的话语能够按照真道来传讲这个信息。那么一个有服事人的恩赐的人应当要怎么样来服事才算是按照个人的恩赐来服事呢？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的中间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啊。由此可见，不但是啊，我们啊服侍所有的这个恩赐呢是从神而来的，而且连我们服侍的这个力量呢也是从神而来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虽然有恩赐，但是并没有按照啊这个力量去服侍。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是因为他没有尽力啊。有些人则是超出他的能力，做超出他能力的啊服侍啊，没有尽力的当然不会有果效，做超出自己能力所能负荷的，那么最终呢不是体力透支呢，就是做不下去啊。在我参与服侍的过程里面呢，也有这种几乎要耗尽的这种经历啊。会导致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有几个，对我而言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不懂得拒绝，好像只要有人找我帮忙呢，来者不拒，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考虑到自己的时间，好像啊以为我只要越多的参与就越好，其实啊未必如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懂得分工，其实是我也想我自己做比较好啊，我自己做比较快，找别人帮忙太麻烦了啊。然而这也是错误的啊。一件事情不是说我做得好就全部都是我要做，其他人就不能做，或者是啊我就不想去麻烦别人，这也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呢，不管我们参与什么服事，我们一定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服事啊，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去服事，硬要把它挤出来啊，这样都会有问题的。今天有许多人会认为啊，只要我跟神的关系很好，就会有力量服侍，不管做多少服侍都不会疲倦的啊。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从圣经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的。你说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他后来怎么样呢？他其实快奔熬了啊，要不是他岳父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分工下去他也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啊。你说十二使徒跟耶稣的关系好不好呢？应该也是很好的。但是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他就记载到他们不生服侍的负荷，所以呢他们做了什么？选立执事，管理范事，对不对？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传道人要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话，那么也是需要教会的同工，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协助啊，处理一些行政的事务啊，才能够把它做好的。那么今天如果一个传道人什么事都要做的话，那么什么事都做不好啊。不但是因为他没有所有的恩赐，而且因为他的时间也是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多花一些时间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那么他很自然的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没有时间啊。所以当一个人啊去做超出自己能力所能够负荷了之后呢，他就很容易有奔熬的现象产生。有人说呢，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神的旨意啊。我们是要有为主而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我们未必要去殉道。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但我们不要自找苦吃。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使用他有的，而不是照他没有的啊。当神要用摩西的时候啊，摩西有什么呢？他有一根杖，对不对？牧羊人的杖，神就要他运用那根杖来服侍。所以你去看啊，那个他去行十灾的时候，他都是用杖。后来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也是举杖祷告啊。当神要用大卫的时候，那时候他有什么呢？他只有那个甩石头的这个机旋哈， 神要他用甩石头的机选来服侍。今天如果调换过来，如果摩西不用杖，用甩石头的机选，你看是怎么样，或者是大卫不用甩石头的机选，他用杖，那都会有问题的。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恩赐来服侍。那么如果最主要是我们已经有尽力的来参与，而不是做多做少，或者要比别人做得好，这些都不是。我相信大家都有很熟悉一个故事，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这个乌龟呢，它以勤奋不懈的态度呢，赢得的这个龟兔赛跑。但是呢我前一阵子看网络的时候，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东西，是施以诺他所写的这个十个跑赢兔子的方法，还有更多可以乌龟可以赢过兔子的这个方法。他说呢，如果让一只乌龟跟着兔子在陆地上一决雌雄的话，如果正常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乌龟一定是输的，但是呢，如果这时候乌龟比较机灵，它不是走陆地，它乃是改走水路，也就是说它走一条能够让它的专长发挥的这个路径，选择一条能够符合它自己的恩赐才能的这个道路，那么一来呢，这个结果呢将会大不一样将会从这个好像是不良于行呢，变成是如鱼得水的一个情况。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恩赐的话，我相信也一定会比我们没有善用自己的恩赐的结果还要好。弟兄姐妹，今天多数的教会里面都有一个现象 208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 20% 的人 ,20% 的人在服侍 80% 的人。那么这个是不健康的教会的情况虽然说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仍然要问自己问我们自己，我是否已经善用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参与服侍的。如果是的话，感谢主继续的保持下去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么就要去发掘这个属灵的恩赐按照这个恩赐来参与服侍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荣神益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你是那一切美善恩赐的来源，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但能够发掘自己的恩赐，而且也能够善用个人的恩赐，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才能不但能够让别人得益处，让教会得到造就，更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领带领我们发掘自己的恩赐来侍奉，好叫主你的名被高举，好叫人能够从我们的服侍里面得到造就帮助。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